好，各位去找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方广经》名字叫做《愿乐随喜品》第64啊，自论叫做《净愿品》。刚才上课前也听，李丽讲了一下昨天《涅盘经》课上，那位法师所讲的。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儿啊，我就引述一下他刚才说的。他说那位法师讲啊，说众生皆有佛性，而众生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众生，一种是无情众生。那么约道生法师就是深宫说法，顽石也点头啊的意思来说的话呢，无情也有佛性。那无情也有佛性，在他的说法来讲呢，无情也成佛。那这个说法当初是震惊了中土的佛教界啊，一直到唐朝到明朝吧，尤其到明朝的时候呢，天台吸收了《涅盘经》道生法师的这个说法，然后呢，释明智理尊者提出了性恶的说法啊，他说修恶可以断啊，可是性恶不能断。那为什么性恶不能断呢？因为性恶就是心呢，如果你把性恶断了，那就无心了。佛法无心，那就跟草木瓦石一样啊。所以他说啊，万法皆由心造。由心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由心赋予意义。不过昨天这是早期的道生法师讲《涅盘经》，讲众生具有佛性的意思，一直到后来释明智理尊者所谈的东西。那么就智理尊者所讲的，还有一个当时也是震惊佛教界的说法，他说啊，心造一切法，色也造一切法。这个话对不对呢？如果就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你说一切法为心造，那么色也是为心造。那么色为心造，色的本质就是心。那么色的如果本质心，如果你同意心造一切法，那色也可以造一切法。这个逻辑这样看起来就是没有错的，不过就比较落于有一点文字游戏哈，因为我们讲说法还是佛以及唯识家的意思，都比较认为说法还是要随世俗谛啊，你的正量第一谛以及空性是要空掉你的自信值，可是你说法因为要施设名言，施设名言故呢，所以你一切都要以一天台把一自论来讲话，就是只能够以四悉檀说法。如果你以自信见说法，这件事情就是违背空性的啊。不管你从般若、唯识、天台啊。或者是早期的法华涅槃，当时涅槃有一个单独的宗派了哈，那后来就被天台吸收了。那这些到了后来就变得有一点谈玄说妙的一些这个文字游戏啊，就约我们学佛法得受用的人来看，就觉得这种文字游戏的辩证其实没什么意义啊。不过根据他转述昨天那位法师的说法，是说虽然无情也有佛性，但是无情不能发心，无情也不能修行，所以无情不能构成佛。有佛性不成佛，那个佛性叫什么？他说那个佛性就是法性。那你为什么不说它是法性呢？那么佛性如果是法性，那讲法性就好了，讲佛性也就好了，为什么佛性跟法性还要分别安立呢？乃至于你说佛性就是法性，法性也是空性，那么这三个性到底如果是一个性的话，那一个性讲一个名字就好了嘛。如果安立三个名词一定有三个因缘的话，那你应该要别别搞清楚啊。这是唯识家认为的意见，他说一切法可以依，但是也可以异，虽然可依可异，也就显现出来无自性而安立的不依不异。所以一切法随四悉檀说，其实唯识家应当是同意自论龙树菩萨的意见。而纵使所谓的四悉檀说法，很多人也认为四悉檀当中最高明的是第一义谛， 可是龙树菩萨在自论里面说法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了第一的时候呢，前面三个细谈通通是第一细谈。为什么？就跟你一步一步走，你不可能说我吃饱了最后那一口才是吃饱的因吧，啊，如果你没有前面吃100口吧，99口后面那一口会饱吗？如果后面那一口让你饱了，你不能说那一口才是成佛正因呢，是让我饱的正因呢，前面那个前面那些东西算什么？前面那一些都是为了调收善根，令你成就啊，令我们成就成佛正因的等无间缘。那这一切佛种从缘生呢，能够成就佛，能够成就第一地的所有一切的名言假说，难道跟第一地有别法吗？有别自信可得吗？如果越名言自信来讲的话呢，大家都是名言施舍，可说的第一地也还是名言施舍，绝代的所谓的绝代的法性根本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不可得不可修不可证不可坏。那么谈这么多不，也就告诉你摆在心里而已，对不对？摆在心里，心里也没有什么住处，就是随缘示现。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净愿品下面，你就会看到佛跟须菩提是两种不一样的心格。须菩提总是约第一地说法啊，所以须菩提多说空。可是呢，佛呢，佛的智慧，你说约我们的凡夫来分别的话，他的智慧是不是应该高过于须菩提？可是佛处处以世俗地说，处处以世俗地说，而且非常周到的，他一定两边说，两边说之后呢，他又非两边，然后告诉你前面的那个四句辨析也不过就是因缘假立，一切都是约方便一说。所以在佛教界里面呢，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啊，他说呢，说究竟义才是圣义啊，这个说第一义才是究竟啊，那说方便呢，那是全教菩萨的所为。可是约波尔金佛的作为，佛的表现来看的话呢，佛处处抉择世俗地说法，我们等一下往后看就可以知道。所以每次你看好讲空都是摆在讲有之前，而讲空都用在破执，讲有就在告诉你，你要能够明白空也是从有门下去而知空，知空之后呢不能够知空，而出在有上面呢出入自在。而出入自在表现在哪里？表现在随愿而行，随缘而立，这些功德。我想我们次第的把整部经不要去割裂哈，不要去讲命题化，不要去理论化啊，不要去把它这个太简略的去认识它，因为它是一个就像生活一样。那天我早上在楼上，然后看到那个楼上有一位职工啊，他就在拿一个那个好像就是 CD 片，里面有很多的画片，因为他要选择一些画片放在那个 MP3 DVD 的那个硬壳盒子上做版面啦，所以他就选那个画，他就选到那个欧洲城堡的那个画，他说哇，这个画宛如仙境。他说以前住在乡下，住在山上，那个皑皑白云啊，千层山这样子的一个层次，重重无碍，就像这个画片一样的美妙。可是啊，如果你花了个5-6万到欧洲去，就发觉境界没有照片那样的美，因为对有那个美的区块，可是你还是要看到很多不美的地方。真实的世间呢，就是这些美啊不美的奸杂相。你要去欣赏那个美，你就必须要同时要跟那些不美的杂染的世间呢安住在那里，懂吗？美也不过就是你心中对于境界的一种抉择而已，一种拣择而已。那透过人家的照相机在格子当中抉择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他拣择掉那些烘托他的那个因缘的条件。所以我们经常读经 当然了，很多人就说读经那为什么不真实去生活？的确，佛法不离世间是离不离世间的觉。如果你认为佛法就是世间的话，那世间就是杂染。可是佛法呢，告诉你的是，你心赋予这个世间，赋予这个境界相，那种离诸分别的那种，不是染尽对立的那种绝代的清净。恐怕你没有办法从经教当中学习的话，我想任谁的智慧再高明，他不可能像佛一样在菩提树下自己证悟缘起哈，了达那个佛心中的那个自证的法义。所以我觉得学经教还是必要，可是经教并不是全部，他还是要回到世间上来随缘安立。这一切的杂染世间其实跟佛的清净法界是不二的。这个不二就不是说就是哈，天台家处处讲极，极的意思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那这个又在文字游戏，那到底说什么？我既然讲到这个，我也打个妄想，跟各位招认。我昨天晚上看电视，刚好看到了《太王四神记》的完结篇。啊，《太王四神记》《太王四神记》是韩国片，好像是裴勇俊吧。非常有名的一位韩国帅哥演的那个这个他演那个原本是个高句丽这个一个国家，高句丽其实就是一个城邦啦，那后来他并吞了百济啦、新罗啦，就成为一个现在整个韩国半岛的那个国家，甚至他好像也并吞了就是中韩交界那边的契丹民族。所以他其实就我们大中国的思想来讲的话，韩国其实也是大中国民族里面的一个少数民族了。那后来他变成独立一个国家而已啊。所以他就讲这个大一统，就像秦始皇一样啊。秦始皇大概给中土民族，就给大中华这个国界呢建立一个最大的范围，对不对？所以秦汉呢定疆土。那么那位在剧本当中所表现的那个肃圣王，就是那个裴勇俊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把原来只是个高句丽的城邦扩大成全部韩国啊，并吞了所有城邦，成为一个很大国家的一个很有战功彪炳的王。当你有这么样子的战功彪炳的时候，他的一生就会被神化啊。就说他十七代以前是河伯之女所生的一位上天降生的人王啊，上天降生在人界的王。那后来呢，他就把上天之德行在人间，就成就了这么一个那个肃圣国的一个江山啊。那整个那个神话故事就这样子啊。这个王是在中间，旁边有四个神，那四个神就是约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阴阳学的所谓的什么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啊，这是咱们这个阴阳学上啊看风水的这个四个神兽，他就用四个神兽安立了四位大将啊，然后有四个神物讲安排。那细的故事我就不多讲，我就讲他昨天呢，反正有正就有邪嘛。那有肃圣王这位上天派来的，对不对？人界的大王就有一个跟他对立的，像撒旦的角色啊，撒旦的角色。那个角色，他们都在争夺一件什么？他们认为只要把玄武啊、朱雀、青龙、白虎的神物凑齐了，对不对？他就可以获得上天的力量。可是当上天力量获得的时候呢，这上天力量肃圣王可以用，那个撒旦也可以用，懂吗？所以所谓上天的力量，肃圣王的那个代表清净的那个角色可以用，上天这个力量呢代表撒旦的那个角色也可以用。所以那个坏蛋呢也在死命的想要去获得这四个神物的力量啊，四个神物的力量。那最后当然还是不免俗的，邪不胜正嘛啊，那个坏蛋就被肃圣王给解决掉了。那解决掉呢是用他手中的另外一把武器，那个武器叫做天弓。可是那个天弓的作用呢，就是 他能够毁掉四个神物，所以最后呢他要把四个神物给毁掉。可是他就搞不懂，把四个神物毁掉不就是断绝了上天的力量吗？他一直悟不透，一直到昨天玩接篇的时候他悟透了。他怎么悟透了我也不讲啊，我讲他悟了以后他所做的事跟讲的话。当他面对必须把四个神物用他的天宫破坏掉，而且呢要怎么破坏，他发觉不是用天宫射出的箭一个一个把神物破坏掉，把四个神物破坏掉的方法就是把天宫折断对不对？把能够破坏这四个神物的那个武器折断，那个武器折断才能够破坏这四个神物。而如果破掉这个神物呢，就会把人的法界跟上天的力量断绝开来。所以他在开悟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望着天，望着天说，我现在总算了解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呢？他说上天是在问我，人能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活下来，还是要万事万物都要必须交给上天来裁决。而我这个时候耳朵听到了上天，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业因果报，因缘果建立的法则。如果人随顺颠倒无明，在受用分别上造业，受果报的牵缠，这种轮回道呢，其实就是上天的法则嘛。你说上天别有一个人吗？别有一种性格吗？别有一种思想吗？必须经过一种裁判才能够令其是令其不是吗？如果可以有裁判的话呢，可不可以有裁量权？也就是说，可不可以有我真实犯罪了之后，我可以用一种代价关系令我免罪的方法？如果你心外有法安立的话呢，就必须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就跟我们佛法所讲的外道之见是一样。你如果安立一个上天，上天如果有人格的话，那人格就有意志，意志就必须要去评价审判了，审判呢就有同意跟不同意，对不对？那么人就可以跟上天讨价还价，产生一种所谓的天赋人权，天赋于一个祭司，那个祭司可以跟天说话，而天会降生一个人王，人王来统治人，那就是把人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现象呢交给所谓的上天法则来裁定。所以上天权力最大，所以人必须把所有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交给上天来裁判。所以他最后开悟的话，他说人到底是不是继续要交给上天来决定这些事儿？他说如果人来做这些事该怎么做，他讲了两个结论。他说如果人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就不需要上天，上天就可以把人的权利还给人。哪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知道错了就改；第二件事情，不懂的就学。知道就错了就改，就是烦恼障清净呢，是不是？因为烦恼障碍解脱嘛，就会被沉浸绑住了嘛，就会被你所造的业果的轮回牵缠的必然性绑在那里嘛，就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嘛，对不对？如果知错了就能够改，先业果报助人离不开他的果报的必然，可是呢后业清净，后果就不再招感，那必然是什么？一定是导向烦恼障的清净，解脱之必然，涅槃之法耳。不懂的就要学，就是所知障清净呢。所知障为何而来？为了你如果把你自己法界所安立的一切法当以为就是真实，不了解这个所谓的真实是因为你赋予它意义，而所有这些东西是因缘所成就，只是我来鞠躬而已啊。可是如果你把你的眼界跟心量放宽到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你发觉我的方法并不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都各个差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的方法 我能够得解脱的方法，并不必然是所有人得解脱的方法。所以我发觉，当我要去治理众人之事的时候呢，我就有所不能，我就有所不知，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必须要学。而学了就可能错，错了，我如果知错，我就一定要改。能够做这两件事情的话呢，上天就把该属于人的交给人，人就可以成佛而得到十种自在。神是不会祈求成佛的。神是什么？在宗教领域里面，所谓的神其实就是业因果报的必然法则，它是一种绝对，它是一种绝对。而这种绝对呢，其实是相待的，相待于你什么业因就必然什么果报。所以绝对是约业因跟果报的必然性，所谓的相待是果报没有真实性，因为它假借的业因是什么属性，果报就呈现什么样属性的招感性，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读，当时我没有去研啊、有花点时间去研究罗马神话、希腊神话，应该是希腊神话了，因为罗马神话是继承希腊神话来的。那我也多半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中国神话。我那个时候虽然是读理工科的，可是我成天读了比较多的书，因为后来我就决心要转心理系嘛，转心理，尤其是转心理系大二以后，读了更多当时的中国神话跟国学。那么我连大学四年，加上研究所两年，我把中国的国学读了很多之后呢，我的自己的书架上就摆了六本书，一本书就是王夫之的《传山易学》啊，因为总是要依着注解，可是我就比较不喜欢，朱熹啊，就是理学那般的注解。虽然王夫之其实也是理学的一般人，可是他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我对王夫之是非常非常有相应啊，所以我把他对于《易经》的注解本留下来，以他为主。我觉得《易经》是中国国学之王，就跟佛经里面的《般若经》是一样啊。然后呢，这一部《易经》呢有四本嘛，有五本附属的资论啊，哪五本呢？《论语》，这个老子，孙子兵法，诗经跟礼记。这当时啊，我读了很多的，我跟着我的老师啊，学很多的这个中国古文学国学以后，我自己留下来的东西。那当时我也去遍读了很多这个经论当中很多中国的神话。其实一个伟大的现象呢，我们都会给它一种象征的意义，用神话，用故事化，用日本所谓的物语啊来给他一个故事，给他一个情节啊。当我要说不可思议境界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平铺直述，就现象来说表面的文具的案例是很难的。你要去引导一个人去了解象征的意义，必须要说故事，必须要说象征的文具。大方广就是大乘菩萨藏的经典，也类似像这样子，可是它有别于二乘人的地方，其实只在后面，因为他不知谈希托身，他还谈到法身这个不可思议的概念。什么叫做法身？法身就是不是只有佛能做的，而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啊。所以呢，佛众生跟心，我们所谓的心佛众生这件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心的实性是什么呢？心其实就是空性。所谓的法有法性，佛有佛性。如果你要安立的话呢，就一定要安立佛性、法性跟心的空性。这是我读过《三藏十二部经》之后我得下来的结果。可是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心佛众生呢，其实就是体相用。什么是体？反而不是佛是体，心的空性是体，佛是相，法是用。这样子安立下来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三法？有， 提相用不能混乱，提相用当然是不能混乱的，不能混乱的提相用，信佛众生，但是是三无差别。为什么三无差别？为什么三无差别？因为虽然讲有佛性、有法性、有空性，其实这三个所谓的性，你如果不假名言施是根本没办法安立。因为不能安立的无自性义来说的话呢，这三法性呢，三种性呢，是三无差别的，三种差别的。因为各个所要说明的事情来讲的话，就跟我刚才讲的绝代跟相代其实一样的事情嘛。像我们说的上天的绝代性，它的绝对真理，绝对吗？如果不造因，它的果报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吗？没有，它的果必须关待于因性如何，果性才可以安立啊。果性不自生啊。虽然因性跟果性具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可是因不造，果就不生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在佛法里面读的很难懂的二而不二的道理，矛盾的统一的观念，其实就是以上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所以不管你讲哪一宗呢，如果你读通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都是一样，搞来搞去都是各宗派老是讲大德的这个自己的自证量，依着文句想讲下来，都是呢弟子啊，都是弟子辈人啊直言为实而产生的争论而已。好，因为我今天学到现在为止，我其实一直跟我的内心在寻求那种大和解，我觉得我实在没办法接受佛法的那种分崩离析、各说各话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在寻求真理。可是我寻求真理这么多年啊，从我十七八岁开始耗药学习真理，读文史哲的东西，然后慢慢读遍了中国的国学，这个佛法的佛学，然后呢西洋的科学，慢慢读遍这些文献下来之后呢，我得到的心得，我现在寻求什么？我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寻求的是什么？在尘劳世间当中所显现的般若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对于所谓的文字经藏当中所显的般若意，我觉得已经有点厌烦啊，我觉得已经有点厌烦。可是在这种厌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道理必须要更善巧的能够随念一法啊，说起来便是，能够让三根普被人人皆懂。为什么？这些都是每个人的心事，你在烦恼也是，你自己以为现在亲近那个心的所触证的法性，其实没有离开这件事情的。尤其这几年我学般若经下来的心得更是这样子。可是呢，当你越学无我的道理，我就越勇敢的回来去面对，在烦恼镜像当中，在尘劳世间当中，你不管你今天再有多少般若的证见了，或者你已经有四念珠的修养了，每天我就只准你在那边泡在尘劳世间当中不能出离，你心中如何能够甘愿？你如何能够不生疲厌？你四大如何还是保持他那种随顺平等自信？难呢，非常非常难呢。那是照林谷芳老师说法的，那是刀刃之间的问题呀，动辄就是丧命的东西。然后拉拉杂杂这样讲下来，谈什么呢？谈刚才我听到那个李丽讲昨天法师的事情，我当然不是跟他辩对跟错的问题。我说你只要说的合理，都可以形成一套理论。可是理论要付诸于实践，又是很远很远的事情。如果我硬要掰，无情也有佛性，无情也能够成佛，我可以这样子讲。他如果说无情有佛性，但是因为他不能发心，他不能够修行，所以他不能成佛的话，我说这个话有问题。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喜欢几本外国的漫画，有一本漫画就是一个人跟一棵树的故事。他说那个小孩子啊，从小就在树下玩，爬树啊， 对不对？坐在树下可以乘凉，爬在树上可以睡大觉，树上肚子饿了还可以摘水果来吃，对不对？度过他很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后，慢慢长大了。于是呢，他就站在那个树上望向大海那一边，他说：“大海那边应该可以让我大展宏图的所在。”可是我没有交通工具，那个树就跟他讲说：“你把我砍了，刻成一条船。”你就可以渡海而去，所以他就听了老树的话呢，把那个老树给砍下来，对不对？渡海而去。经过十几年，他再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又走到那个只剩那树头的那里，已经垂垂老矣，一事无成的回到这里来。老树安慰他说：“不要伤心，你累了。”就在我的树头这个地方坐下来歇歇息吧。请问，这棵所谓无情的树，我们只是把它神格化了哈，啊，说它会讲话了。其实那个讲话，也不过就是这个人赋予它的意义吧，对不对？小时候这个人赋予它意义说，这个树允许我爬上爬下，吃它的水果。青年的时候说：“这棵树许我把它砍下来，做成一条船，渡洋远去。”老了以后呢，说：“这个树头允许我坐在树头上，得一个歇息处。”请问，如果以这样子的友情赋予意义来讲的话，这棵树发不发心啊？这个树是不是以大悲心为根本发起的菩提心？它是不是安利众生，随时守护众生呢？它守护这个年轻人，从他童年。到他的青年，到他的老年，连他烧成灰之后呢，他也不过是撒在树头旁边，是吧？土归尘，土归土，尘归尘。你说人的心是什么？佛性是什么？法性是什么？他所追求的那个远远不可企及的东西，就是佛的那个目标，成佛的目标。他本身是人，树是法。这三个的真实性有差别吗？有差别吗？需要造作什么事才能够显现成佛不成佛吗？才能够显现弃正法性不弃正法性吗？才能够显现人自性的空性，或者是烦恼性吗？如果你懂我言下的意思的话，请问那个树是不是佛？啊？它有没有心？它是不是展现空性？它是不是也是不可杂染的法性？它是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佛？你怎么说都对啊，都可以呀、啊，都可以啊。因为就设法来讲的话呢，色是四大，我们的根生是四大。如果我可以以父母身身成佛，为什么佛？为什么那棵树不能？你说树不能发心，请问发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心在哪里住？心是什么相？如果心无色无形，一相所谓无相，空性是这样定义的话，那么为什么那棵树没有心，而不能够发菩提心，而不能修菩萨行，而不能成佛呢？不过，如果为了要跟那位法师唱反调而故意安利这样的理论，那个理论，我所做的理论也不过是一套说法，懂吗？他是对的，我也可以是对的。问题是我们俩要说什么故事，而且我要对谁说故事，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离开说故事的缘起，如果离开说故事的四悉檀的用意，一切法怎么能说呢？说什么一定是对，说什么一定是错呢？说不上来了。我觉得唯识家在这里是多情的。非常非常多情的，因为唯识家总是不厌其烦的，前面承接不坏佛教的阿毗昙分别一切法的思想，可是又要衔接到大方广菩萨藏一切法空的实相，在有跟空的两个极端中间呢，去找中道。你说唯识宗是在什么地方成立的？照理说就。 佛教思想史来讲，他在远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所谓的有唯识的思想，而且唯识思想不是弥勒菩萨所造，是解释密经释迦牟尼佛就已经说的事情。请问宗派属谁？宗派是谁立的？而今天佛教界都在谈所谓的佛教思想史，而我说这些佛教思想史根本完全都是佛弟子教，不是佛所教。而真的是什么是佛？每一个人言之成理，情之真切，能够含摄无量，做的真做的实，人人可以是佛，对不对？随念一法，纵使如无情，也许他成佛。这是我读过唯识之后，我觉得那个唯识的那种多情，唯识的那种体贴，唯识的那种周到，他处处呢学习佛在般若经的态度是一样的，多约世俗，而了生意永远都是给人家机会，他绝对不高高坐在那个地方说我是佛啊，说的又高又玄又妙，你们来想办法懂我的意思。如果佛所说的法，佛在那么49年的法会当中，如果离开说法的当机众，离开他四悉檀的说法的用意，我有一法可说，我有一法可说。我们不谈那个不可说的那个东西，我们谈的是那个佛的那个多情。佛受那个梵王第四天劝请为众生说法的那个劝请的意，可是众生都没有度尽，佛也一样接受魔王的劝请，说你该度的人已经度完了，你把佛法留下来，你可以示现涅槃吧。于是他也接受梵王的劝请，也就涅槃去了，对不对？如果佛的法身是自在的，他可以住劫千世都不死啊，那为什么他要连100岁的人的长寿他要舍掉20岁，为什么要示现80岁的涅槃圆寂相？他同样可以接受梵王第四天劝请而为众生说法49年，也不过只说了这49年，还不到50年的时间，他为什么又要去接受魔王劝请而入灭？这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作为都是很多情的啊，都是用意的，受惠者就会感激在心，对不对？不受惠者就是一堆文字嘛，就把它当哲学玩玩，研究研究，也把它当个知识理论系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也许你这样做，对不对？你要把它拿来怎么玩，他就随你怎么玩，他随你怎么玩。你说我们这个恭敬经典，经典如果没有人读，摆在那里它也是潮湿被虫咬而已，对不对？放把火它也一样烧了，烧了之后找得到舍利吗？找不到舍利啊。你说这个是佛的法身，烧掉为什么找不到舍利？一个找不到舍利的只是一堆纸装垫起来的书，为什么不可坏？我不坏它，法界性也一样会把它破坏掉，对不对？只是因为不是你破坏了，你就没有罪，那老天爷就有罪，这因缘四大都有罪，所有四大都以罪性而存在，你要立一个这样理论吗？都不过只是玩文字游戏罢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了，可是还是要讲一点废话，不是会发的废话。我在看完《大王四神太王四神记》之后呢，随后就看了一小段的《星光大道》。昨天《星光大道》是在让所有的那些小朋友了，受了两三个礼拜的那个魔鬼训练，去学习肢体的跳舞。可是有些人就天生有那种跳舞的那个天赋，有些人就是跳不来，四肢就不太能够协调。那如果我的唱歌的风格不是属于那种能跳能唱那一类人，我为什么一定要非去学跳舞不可？如果你把上台借由一种表现方式当作就近的话，你会很在意成败得失，你会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是不是？因为你在意是你今天表演之后所得到的那个分数。如果你知道所有的因缘都不过你站在那个因缘上，你扮演一个角色在里面怎么样学习而已，你唯一要奋斗的是跟什么奋斗？ 跟在那个因缘过程当中，跟在那个场景，跟在那个背景，跟在那个因缘对境过程当中，你那种不自在，那种患得患失的烦恼，你唯一对付的是这个东西，对不对？表现出来该什么分数，分数又不是你自己打的，不是说你想得几分就可以得几分。可是如果你永远把心放在这些向上的东西，而忽略了你愚中的学习，你愚中在你不自在、做不到、做错了、做得不好，在这些事情上的碰触，如果你了无学习，没有一点所得的话，没有一点进步的，没有一点悟处的话，你根本是空过此生啊，懂吗？空过此生啊，最后你还是逃不开。根据分数高低排下来，你是最后一名，你还是一样被淘汰，你还是一样被淘汰。人生的困难，人生的精彩，都是这么一件事儿，对不对？毕竟还是逃不开生生死死这条路。可是那个过程，虽然老天安排，因缘可决定，可是你参与其中，对不对？什么东西你留不住，可是你内心当中的触震谁也拿不走，对不对？谁也拿不走。如果你只让业随身，不能够让你的父母生身的五蕴转依成法身的无漏功德，大圣讲的精彩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困在这一生，以这一世的成就啊，当做一切的话，其实人没什么好活哎，对不对？人没什么好活哎。我在刚才那个教室进行，就看到地下，看到桌子上一堆死掉的，不晓得是被蚊虫剂喷死的，还是他寿命自然到，就落在那个桌上。你说我在意我要不要成佛，我能不能够解脱，那都还是有我的观念的。你看到一个生命在那边徘徊了一个多礼拜，最后就死在桌上，死在地上，你会不会为这个东西生出一点点怜悯心呢？不是只在意我能不能到净土往生，我今天读佛法能不能有所成就，得了一点悟处，免被我的业牵缠。你是用我学解脱道成就法身，还是缘这些境生出悲心，发起菩提心，行菩萨道，而就近成就法身无漏的功德？佛道是没有什么成就不成就的问题，佛道就是只是这一念心而已，只是你愿乐随喜，出发心即等正觉。佛法的经典处处如是说，也因此之故，所以出发心菩萨的功德胜过于四果圣人。我们上礼拜讲到一点点文字，就是这样的意思。可是话也这样子说，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读到的资论当中，他讲到两边的说法。古来佛教的学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站在什么二乘的人，他说法，他说啊，你纵使修到所谓的补处菩萨，补处菩萨的功德呢，也都比不过什么，比不过个小沙弥，他能够把无量律仪守得非常清净。他说补处菩萨不管他能够分身法界有多少功德力，他的烦恼没有断，对不对？无明没有清净，还有变异生死。可是一个小沙弥，如果他能够做到三业清净，只是借着身口二业的声闻界啊，做到无量律仪的清净，假定有这样的一个小沙弥的话，这小沙弥的功德呢，是胜过补处菩萨的。这是一种说法，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读，等一下我可以举这论给各位看。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一个发大心的凡夫，哪怕他还在尘劳世间三界六道当中轮回不能出离，只是他一念读了大乘的方广经，觉得哎呀，菩萨道当为，发起的这一念大乘经，而这一念发大乘经的凡夫，还是生死流转的凡夫哦，他的功德就胜过二乘的圣人。经上也有这样的话，这两句话是不是矛盾？是不是矛盾？ 免得我胡说八道，你们把自论打开吧。自论在哪里？自论在2925页，2925页倒数第二行，他说啊，小乘人言，小乘人当然只是声闻缘觉二乘人啊，他约着声闻界的立场来谈什么？他说，乃至补处菩萨，当然包括出发心了、啊、哈、哦。那最高的，除了成佛之外，因为成佛他不会去认为他功德，他一定是最殊胜的，二乘人一定要同意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你选的是菩萨道，他说啊，你们菩萨道最高的是什么？就补处菩萨嘛，对不对？那么。你纵使成就到补处菩萨的法身功德，尚不胜小沙弥得无量律仪者。这就所谓的戒清净，戒清净就是佛了，你知道吗？虽然他就是小沙弥，他能够把沙弥戒守得清净，在他的因缘果境力上面呢，在那个小沙弥的法界性上面呢，他就是佛。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而补处菩萨生死没有断，而这个小沙弥呢，因为他得无量律仪故呢，所以他三业清净，果报清净，所以补处菩萨还若变异生死，无明烦恼还没有断尽的人，当然比不上这个无量律仪得无量律仪的小沙弥了。这个话对不对？当然对，当然对。可是他说啊，摩诃衍论，摩诃衍论当然就是大乘论咯。可是大乘经论上怎么说呢？或有人如是言，其有发大乘心者，而这个发大乘心者虽附在避恶小人中，他发过大乘经，可是他破了菩萨戒，他还是时时犯了五戒，对不对？十不善道他也常常去犯。可是纵使这样子，他只是发了大乘经，可是还没有三业清净的人，犹胜二乘得解脱者，就是四果圣人，乃至于必知佛。经上也有这样的话，这句话对不对？对。可是都是约不同的标准来判定的，这两句话不是在一个标准上成立的，不是在一个标准上成立的。由是呢，四名二边以上两种说法都叫做二边。可是在本品当中，愿乐随喜品，随喜什么东西？是随喜离世二边所明的中道。为什么？以其理义啊，以其义呢？理实故应当取。是故说出发心时胜一切众生，何况成佛？才有后面随喜所谓的出发心、九发义、这个阿毗跋致乃至于补处菩萨。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抉择这个东西？所谓的这个中道，中道并不是相对于二乘的大乘行者。如果你的大乘心是跟二乘对立的，你还是属于这种不是本品当中所谓的菩提心，所谓的萨婆热。而在本品当中随喜萨婆热的那个萨婆热，所谓的那个佛的那个中道真实义，指的就是相当于天台所谓圆教的东西。可是呢，如果你又这样子讲的话呢，又会堕于一个意思。比如说，如果你是有对立性的，那么请问哪有一法不对立？你纵使说圆教，如果圆教在天台的法义当中是最高的，圆教难道不是相对待于非藏、非通、非别而说圆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约着非藏通别而说圆的话呢，这个圆是对立的圆，对不对？就这个说法来讲的话，这个圆教不是真的圆啊。不是圆满的，而天台所谓的圆满的圆教是什么呢？是即藏即通即别而所说的圆，意思就是说，到你成就第一之后呢，藏通别个个都圆。这是龙树菩萨在这论里面所说的第一义地的意思。当你证第一义地的时候呢，世间悉谈，对不对？为人悉谈，对事悉谈，都是第一义悉谈。为什么都有因缘故？因为有因缘故呢，个个清净，无有自性。因为无有自性，所以个个清净。因为他的意乐清净，为什么？为了要调收上根，让众生自证第一义嘛。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说是世间悉谈吗？不就为了这个目的说 为人戏谈吗？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说对日戏谈吗？当我教一个对日戏谈的法给你，为你宣说的时候，难道不是我为要调整你的善根，让你自证第一地吗？如果我的意乐是这样子，我随喜你同成佛道的这一念意乐心的话，那这个意念心，这意乐心是不是清净的？因为我在心中知道你是佛，你可以成佛，你有佛性，你也一定要成佛。可是因为你有障碍故，所以我随顺因缘为你安立对治障碍的方法。我教你，我跟你教这些对治障碍的方法，不是只把你当作只是对治戏谈的所缘所当机众，我还是把你当作佛来看，因为你应当要成佛的。所以关键就在两个事情，第一个那个意乐动机，愿乐就是动机，随喜就是只要他愿意学习，只要他承担下来，每一个人都一定同成佛道，而且不是当得哦，是现得，不是当得，不是未来才成佛，是现在，但是不是现在已然成佛，是现在就具有法性，佛具有佛性。这是我对于佛性的意思，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其实本品经就在谈这件事儿。他所谈的那个愿乐随喜，已经不是相对到于三乘当中的有别于二乘的那个，是站在佛的观点，约果来说因。如果你心是自成佛道，你应当观众生当要成佛，对不对？只是因缘视线的相各有高低深浅的别别相，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每个人学的法不一样，每个人所现的相不一样，而相不过就是属因缘，因为相属因缘数，所以各个不一嘛，各个都显现差别相嘛。那么如果它的差别相是约因缘而显现的，它的当体不就显现无自性，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每一个差别性的当体，都是因为他今天的因缘，他的障碍，约着障碍因缘说什么法，于是他修什么法，说他是什么果，什么地位的人。所以他是须陀洹，乃至他是生死凡夫，都是约着他所显现出来的障碍，都是约他能够行的智慧行，而说他是什么人，他证什么果。所以他是什么人，他是证什么果，都是观待假立名言施设的法性，不是吗？如果我今天的身份，我今天的能力跟果德的表现，都是观待假立，就是因缘相的安立，那么我不就是当体显现无自性的存在吗？这个当体无自性的存在，不就是佛性吗？不就是空性吗？不就一切法的真实法性吗？各位懂不懂我要说的意思啊？在这里啊，要愿乐要随喜的是这个佛的心意啊。如果你直接弃证佛的心意，没有三乘，连说一佛乘都是多余的，对不对？因为智子大师说法，你只要行不平正，安心在道，超过一切法因果性，直弃法性，安立中道，亦无助。拉拉杂杂讲下来，就是这些自圆自顿的道理，说的那么玄，只有一句话是真实的：安心在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现行的因缘。比较中肯的话，就那四个字：行不平正。约维斯的心所来讲，行不平正就是行舍，就是入平等法性，无功用正直而住，就是这样子。行所当行，随缘而行，舍前行而向前，对不对？烁烁而增上，相似相续，不是过去来到现在，不是现在去到未来，就显现一种真实的常住相。 可是于相上来讲呢，它处处本无而有，有以善灭，显现的却是无常的法相。所以真常的法性跟无常的法相是无二无别的，不一不二的。所以我们在上礼拜的经当中呢，就讲到了这种愿乐随喜心是不一不二相，在哪里呢？在于《方广经》的837页，啊，837页。好了，拉拉杂杂讲这么多，我们还是要回来经，我们顺着这个经看，啊，顺着这个经看，你们嘛不妨翻到《自论》的经文一开始，我们从经来节前哈，看我到底刚才妄想。打这么多的胡说八道，是不是顺着经文的道理来安利的？你们不妨看到2913页，《方广经》的835页，这经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尔时势力还因作是念：菩萨摩诃萨心般若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室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乃至是八不共法时，而所有这一切六度乃至于佛不共功德的法性，都在续品当中安利。哦，比如说三轮体空的布施，哦，比如说罪不罪不可得的室罗波罗蜜，对不对？乃至于无着的般若波罗蜜，这一切东西都是观待于因缘所安立的一切法性。所以当菩萨摩诃萨行深这一切的法的时候呢，出过于一切众生之上，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这些人总说，也就是说，当一个菩萨他发心遍行一切法而无所住无所着的时候呢，他的功德是出过一切众生之上，出者是出离，众生是因缘法性，是不受他所行法的法性所限制。比如说，我行四谛，难道我就是声闻吗？我行十二因缘，难道我就是圆觉吗？我行六度，难道我就是菩萨而已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是一个遍行一切法的人而言，你在你行那一法的时候呢，就有行那一法的法相可得，可是呢，你的法性却不受限于在那个法相上面，对不对？你下一念心随顺另外一个因缘又行另外一个法，对不对？因为那个法相你又说你是什么行人，所以你的性是随着相而安立的，随相安立的那个性是显现因缘的相，可是却是说明无自性。因此之故，出过一切众生之上，何况成佛，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因为成佛只有一个任务，做众生的导师，乃至于行菩萨道，地上的菩萨都骗法界成佛，只是你骗的法界有广狭而已啊，对不对？都视现法界处处成佛，为众生做导师、做医护、做救护，都是处处去借着学佛来成就功德、来积功累德、来陪伴众生同成佛道，只是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你纵使是学行二乘，你还是为了要成佛积功累德，你学行大乘在六度上也是为了要学佛成佛积功累德，当你要度的众生是声闻缘觉种性的时候，你还是要为他学习二乘的法教，为他安立，为他说法。所以因此这样子的发心故，所以这样的真实菩提的发心，出过一切众生之上，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是诸众生闻是萨婆若信解者。如果你知道成佛是这么回事的话，你对于你就近成佛的目标是要做什么事有一个了解的话，你真的信解这件事情是你终身目标，是你终极关怀的话，这个人一点正量都没有，不必要有正量，只是你经过各种人生的方案抉择以后，你决定信靠皈依这件事儿，当你终极的关怀就是闻是萨婆若得而信解者。这种人得人中之善力。什么叫善力？一切法最有力的是什么？旁边就写法身。 寿命中罪，什么东西寿命最罪？三界六道当中寿命都有量，只有什么？只有慧命无量。所以这边的善利寿命就是法身慧命，转移一切的有为的五蕴，变成什么？变成法身慧命。所以你能够这样子信解萨婆而发心，这叫做圣意发心呢。你能够约着最圣的空性圣解而发心，无所得行，无住而住一切法的时候，这种人呢、啊，这种人呢、啊，从因地开始发心修行之后呢，他就已经转依法身，他所栽培的都不是在五蕴的父母身上行一切的相，修一切的性，已经没有性相的别离，他得什么？得一切人中善利寿命之罪。为什么？他心心念念只有一件事，成就法身慧命。所以他得什么？人中善利寿命中罪，何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者。